我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而被囚禁的保罗，与提摩太弟兄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亚非亚姊妹和我们的战友亚基布，以及在你们家聚会的弟兄姊妹。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腓利门弟兄，我每次为你们祷告时都会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我听说了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对主耶稣的信心。我求上帝使你因着有份与信仰而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福分。弟兄啊，你的爱心给我带来极大的喜乐和安慰，因为你使众圣徒感到欣慰。因此我尽管可以靠着基督吩咐你去做当做的事，然而我这上了年纪又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被囚禁的保罗，宁愿凭爱心求你，就是替阿尼西谋求你，他是我在狱中带领归主的属灵儿子，他过去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但现在对你对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派我深爱的阿尼西谋回你那里，我本想把他留在身边，让他在我为传福音而坐牢期间替你服侍我，不过未经你同意我不愿这样做，免得你的善行是出于勉强而非自愿。也许他暂时离开你是为了让你以后永远得到他，你得到的不再是一个奴隶，而是一位远超过奴隶的亲爱弟兄。对我而言的确如此，从人的角度和主内关系而言，他更是你亲爱的弟兄。你若当我是同伴，就请你像接纳我一样接纳他。如果他得罪你或亏欠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吧。我保罗在此亲笔保证，我必偿还。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你欠我的是你整个人。弟兄啊，看在主的份上，让我从你那里得益处，在基督里心得安慰吧。我写信给你，深信你一定会照办，甚至超过我的要求。同时也请你为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助你们的祷告，我可以蒙恩到你们那里。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和我一同坐牢的以巴弗问候你。此外，我的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和路加都问候你。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阿们。
弟兄姐妹朋友们，接下来这两个星期呢，这两个主日我们会一起的来学习新约的这些书信。那其中两封就是短短的书信哈，像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这个腓利门书。那刚才我相信你有机会就是翻阅你的圣经，我不大清楚倘若你翻阅到这个腓利门，你会怎么去找这封书信哈，因为很快的我就把它翻过了，对不对？回去目录哈，每次看圣经不知道翻到哪里去的话，看目录一下哈。这个腓利门呢，腓利门书呢，它是在提多之后，然后希伯来书之前哈，就找到这个腓利门书，所以短短的一章哈，稍微不留神就容易翻过去了。但我希望说，从今天的就是这一章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能够也得着属灵的这个智慧跟营养哈。那新约这个书信呢，来到这个新约，就是来到这个新约里头的书信，可以是以地方命名，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哥林多前跟后书哈，或者哥罗西书也是以这个地方命名的一封书信。但一些呢，则是收信人的这个名字来命名，比如说这个提摩太前跟后书，当然收信人就是提摩太跟他所带领的教会，或者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腓利门，这书信也是写给一个叫腓利门的这个信徒的这个书信。那谁写这封书信呢？很明显的，保罗，就是保罗， 使徒保罗他在书信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在一到二节哈，所以我这里我不可以用章对不对，因为只有一章哈，所以我就用节了，直接用节哈。一到二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对不对，他说我是为了传扬这个基督耶稣而被囚禁的保罗，当然还有其他跟他一起同工的哈，他也把他带进来。我们知道除了写给这个腓利门之外呢，保罗还提到了一些其他跟这个腓利门一起同工的这些弟兄姐妹哈。就比如说在第二节里面他就提到说有一个叫亚非亚姐妹，还有一个叫亚斯布亚基布等等。那最后呢，保罗在写给这些所谓的腓利门跟他的同工之外呢，还有包括经常在腓利门家里头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像在第二节里面他也提到了以及在腓利门家里头聚会的弟兄姐妹。那可以想象哈，当时的这个情况，聚会的情况哈，不是来到一个教会哈，我们这里的一个建筑哈，当时呢，很多时候是在各自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家哈，这样子的来聚会。那由此可见哈，由此可见，我觉得腓利门他是相当有财富的一个信徒哈，他也至少他有一个大宅了，对不对？让就是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在主日这样子一起的聚会哈，在他家里头聚会，而且这位信徒也是一位非常慷慨的一位信徒哈。那腓利门在信徒们当中所做的这个牧养工作，就是照顾这些信徒的弟兄姐妹，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这其实也激励了这个保罗，教他就是由衷为这个腓利门的事工来祷告跟感谢上帝哈。然后借此呢，保罗也继续的来激励这个腓利门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哈，再接的再厉哈。所以四到七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那里所写的，对不对？他说我常常在祷告中为你感谢上帝等等哈。第四节或者第六节哈，我求上帝能够使你能够有效的跟与人来分享这个信仰，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美事都是为了基督。然后最后呢，第七节，弟兄啊，你的爱心给我带来极大的喜乐，还有极大的安慰，因为你使这个众圣徒感到欣慰。所以他为这个腓利门在门徒们当中所做的这个事工而感恩，继续的在这方面激励他。但除了这个激励腓利门做这个福音事工之外，其实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也有一丝强求，对不对？是怎样的一个要求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对不对？像十二跟十七节，他在十二节里面这样子说到，我现在派我深爱的阿尼西摩回你那里。那当然这个叫阿尼西摩，你只要是回到这个你的圣经，它其实有一个注释，对不对？阿尼西摩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有用或者有益处的意思，很有意思哈。因为保罗也提到有益处，对不对？他在书信当中。但现在呢，他要派这个他深爱的这个阿尼西摩回到你那里去，回到腓利门那里去了。那十七节又告诉我们说，如同你当我是同伴哈，就像你接纳我一样的接纳他。所以接纳保罗，同样的你要接纳这个阿尼西摩。那想问一下说，这个阿尼西摩到底是谁呢？此时他又在哪里呢？为何保罗要阿尼西摩回到腓利门那里去呢？我们只要是总览这个整个保罗的书信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以下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说阿尼西摩他是一名奴隶哈，谁家的奴隶呢？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尤其在第十六节哈，十六节这里，保罗在那里呢提到就是肉身说你们是主仆这个词汇，对不对？肉身说你们是主仆。所以他其实让我们看到说阿尼西摩跟这个腓利门的一个关系哈，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主跟一个仆人的关系了。当然主仆这个主人就是指那个腓利门，阿尼西摩他就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哈，一个奴仆。那记得吗？刚才我说过就是腓利门他是一个非常，我相信非常有钱哈，至少有大宅哈，大房子的一个信徒，而且慷慨哈。那信徒的弟兄姐妹经常在他家聚会，那因此呢，腓利门拥有这个奴隶在他家中来服侍，那其实也不稀奇啊。所以主跟仆，腓利门是主人，这个阿尼西摩他是仆人啊。但阿尼西摩为何不在腓利门那里干活而离开了他呢？保罗没有清楚在书信当中详细说明啊阿尼西摩离开的原因，但可能是因为他犯下了一些错误， 在他家中做奴隶的时候犯下一些错误，因此呢，安尼西摩没办法继续的留在这个腓力门那里做奴隶的这个工作哈。就像字里行间哈，在十八节里面，保罗略略提到这个事情，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这安尼西摩得罪了你，腓力门，或者亏欠了你什么，都记在我保罗账上了。所以可能没有提到，就是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为何哈，但可能就是有一些的嫌隙在当中了。那此时这个安尼西摩不在腓力门那里干活，他身处何处呢？他就在保罗身边。那你再问下去，那保罗在哪里呢？他被囚禁起来了。保罗是因为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的时候，就是受到迫害，其中一个迫害呢，就是被囚禁，被软禁起来。那有关他的这个软禁呢，其实或者囚禁，我们可以在他的书信当中读到，对不对？就是说至少提出了四次，比如说在第一节，我们一开始都就是说，我是为了，保罗说我是为了传扬这个基督耶稣而被囚禁，或者在第九节，然而我这上了年纪又被基督耶稣的缘故被囚禁，或者第十节，就是替这个阿尼西摩求你，他是在我狱中囚禁的时候带领归主的。然后第十三节呢，我本来想把他留在我身边，让他在我为传福音而坐牢这期间来替代你们服侍我。那提出了四次保罗为了传扬这个福音，传承福音，面对逼迫，其中一个呢就是被软禁起来，被囚禁起来。那此时呢，阿尼西摩就在他身边那就是阿尼西摩在保罗的身边的这个时候富有怜悯跟恩典的这位上帝呢，他借着保罗所传承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了阿尼西摩身上的这个莫大的改变至少在两方面，对不对？我们看到说在阿尼西摩身上的这个改变，首先就是阿尼西摩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相信了耶稣，他信靠了这个福音从此呢，他也来跟随了主耶稣基督。这是在第十跟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刚才我略略读了一下，对不对？保罗在第十节这样子告诉我们他就是指阿尼西摩，他是我在狱中带领归主的属灵的儿子当然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我们知道说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会用这个属灵的儿子来描述跟他一起同工的这些信徒其中一个就是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常常会形容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属灵，在属灵，在灵里面的这个儿子说同样的，阿尼西摩因为听到了保罗传承的福音，相信了耶稣，跟随了他，因此呢，阿尼西摩也成了保罗属灵的儿子了这个意思，说他相信了耶稣。那但是呢，除此之外你们注意到说，在第十一节里面，保罗怎么样形容这个阿尼西摩呢？他信主之后的一个光景他说他过去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但现在呢，对你对我都有益处了。那也可以说也可以说阿尼西摩在认识耶稣之前他其实没有活出他名字的意思没有益处，但是因为相信了耶稣，跟随了主他无论是对腓力门或者是现在对这个保罗他真的是活出他名字的意思了。阿尼西摩就是益处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阿尼西摩跟随了主之后呢，他也和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一起的来同工一起的来委身所以之前阿尼西摩在福音的事工上一点益处都没有，但现在信主跟跟随耶稣之后呢，阿尼西摩和保罗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工而且成了有益处的人有益处的人那这位当然就是我们在分析跟讨论的有关这个阿尼西摩的这个事情。这一位呢，也是腓力门要来去接纳的这个人保罗要这个腓力门接纳这个阿尼西摩，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在阿尼西摩身上确实有了大的一个转变。你听听这个保罗怎么样形容，他在十六节里面怎么样形容这个同工他怎么样再次的提醒腓力门有关这个阿尼西摩。他在十六节这样子说你得到的，你现在得到的不再是一个奴隶了，而是一位远超过奴隶的亲爱弟兄 对我而言的确如此，更何况对你呢？就肉身说，你们是主仆，但在主里呢，你们是弟兄了。看到那个亲密关系吗？看到这个阿尼西摩他的益处吗？看到他对整个福音事工的这个同工吗？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带来的。那保罗是如何向这个腓利门来提出这个诉求呢？我觉得这个让我们这些做带领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他怎么样去劝这个腓利门呢？保罗大可就是倚仗自己是耶稣基督被分别开来，保罗大可倚仗他是向外族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他可大可倚仗做使徒的权柄来使唤，对不对？来使唤这个腓利门去接纳这个阿尼西蒙，他大可这样子做但你们知道说保罗并没有这样子做，对不对？他在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说，然而我这上了年纪，希望说他不是倚老卖老我相信不是但年纪确实有相差他跟这个腓利门，然而我这个上了年纪又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被囚禁的这个保罗，宁愿凭爱心来求你。他不倚仗自己的权柄他是凭爱心来劝勉，对不对？来劝勉。那十四节里面呢，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这一点，对不对？他在十二节这样子说，我现在要派我深爱的这个阿尼西谋到你那里去，我本来想把他留在我身边，让他在我为福音而坐牢的这个期间呢，来代替你服侍我但十四节说什么呢？不过未经你同意，所以因此写信未经你同意，我不愿意这样子做，因为我盼望你的善行是出于甘心，而非勉强。我在想说，十四节里面的这个善心应该不是把那个阿尼西谋留在保罗身边，而是十二节里面的去接纳这个阿尼西谋腓利门，保罗要腓利门就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勉强，来接纳，来欢迎这个阿尼西蒙，跟他一起来做主的这个同工那最终这个腓利门读了这个保罗的书信，他是否有应允这个保罗呢？重新再接纳这个阿尼西蒙，不知道阿尼西蒙是否在福音的事工上开始和腓利门一起来同工呢？也不知道因为书信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结局但我在想这封短短的一个书信其实确实带出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教导，真理的教导而且对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参与这个服事一起参与这个主的工作的时候，确实带来我们一些激励跟我们的一些就是激发因此呢，我想用下面的时间来一起的来探讨一下好不好，我们该学习的一些功课那首先要注意一下，就是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来一起同工我们的这个动机我们的这个激励着我们去常常这样子做应该是爱心应该是爱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爱心凭信心的去做这些事情保罗没有倚仗自己是使徒，没有就是以使徒的权柄来使唤这个腓利门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来接纳或者是欢迎跟这个阿尼西摩同工保罗要腓利门出于甘心，而且没有勉强来做这个事情。那因此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我自己当然同时呢，也一并提醒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华文聚会一起来做这个工作的以及做主工作的这些同工无论我们是在鼓励弟兄姐妹来彼此接纳就像腓利门来接纳阿尼西摩一样无论是让弟兄姐妹来彼此接纳，还是鼓励跟激励弟兄姐妹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来同工，都当出于甘心而非勉强那会有压力了，对不对？对谁有压力呢？对带领的人有压力，对不对？ 因为弟兄姐妹不参与的话，那谁做呢？当然就是那个牧师做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当我们找不到成长小组的组长了，找不到在一起就是做事情的弟兄姐妹了，尤其大家在某一个月份大家都倾巢而出了，回到各自的家了，对不对？压力很大，对不对？压力很大。那我可以说我是牧师啊，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你不需要问啊，可以这样子做吗？我告诉你压力很大，对我来说很大啊，没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啊，今天这样子的聚会不能够成就，好不好？而且不是一个星期也有，不是一年做一次也有，是每一个主日都来这样子做啊。但是我要提醒自己啊，我要提醒自己，一并提醒我们在我们当中做带领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激励弟兄姐妹来一起同工的时候呢，记得是当出于甘心啊，服侍弟兄姐妹他们要甘心，而非就是勉强啊。而激励跟激发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同工，或者一起来同工啊，或者彼此的接纳呢，是在凭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爱心了，好不好？那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就是保罗要腓利门就是凭爱心哈，凭主里面的爱心来重新接纳这个阿尼西蒙，甚至让这个阿尼西蒙能够跟腓利门一起哈，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工。这个爱心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心，好不好？离不开就是在福音里头的这个爱心哈。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心呢？我想在这里来一起探讨一下，好不好？保罗对这个腓利门的这个祈求哈，其实是基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哈。保罗要腓利门就是当以耶稣基督的爱，以耶稣基督的爱啊，来再次的评估这个阿尼西摩了哈，而不再是以这个属世的眼光来看这个阿尼西摩了。你们注意到，就肉身来说哈，刚才我们说过，就肉身来说，这个阿尼西摩确实是腓利门的这个奴仆哈，这个奴隶。腓利门是他的主人哈，他的雇主。而且阿尼西摩也曾经得罪哈，或者亏欠这个腓利门，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详细的内容哈，但可能确实得罪或者亏欠。但如今一样事情改变了，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哦。阿尼西摩是一个在主里面新造的人啊，有没有看到？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借着保罗给他传承的福音，阿尼西摩信靠了耶稣，也开始跟随他，甚至呢跟保罗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工了。曾经阿尼西摩在福音的事工上一点益处都没有，但如今呢，他却成了保罗传承福音的一个同工。保罗深信阿尼西摩也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跟腓利门一起来同工，所以保罗要这个腓利门凭这个爱心，凭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以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如此的来饶恕，如此的来重新接纳这个阿尼西摩。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来想一想，其实在阿尼西摩身上的这个转变，阿尼西蒙身上的一个转变，不只是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已，对不对？怎么说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这样子的一个大改变，也发生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啊，发生在所有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啊。因为我们在信靠、在跟随耶稣之前，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来相信耶稣，认识他是独一爱子之前，我们都是与上帝为敌的，我们都是活在上帝他公义的烈怒下的，我们其实都与上帝隔绝的、隔离的，在福音的事工上更谈不到什么益处了，一点益处都没有的啊，是不是？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啊。但那位富有怜悯、富有恩典、富有慈爱的这位上帝呢，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福音啊，带来我们身上的大的改变了。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也依靠他的恩典来跟随主， 我们在传承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上也成了有益处的人啊，主所能够使用的器皿啊。所以不只是发生在阿尼西摩身上啊，发生在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身上啊。感谢主啊，这样子一个大改变。那今年很快就要结束了哈，很快就来到这个圣诞节了，今年就快结束了。上个主日呢，倘若你参与到这个成长小组的活动的话，上个主日我们已经结束了那个成长小组了。那直到明年二月份哈，我们才开始这个下午的成长小组哈。那明年开始呢，我们会按照各自成长小组的这个情况哈，我们来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啊，记得是鼓励哈，不是强迫哈，甘心乐意哈。不是勉强哈，但我们想就是鼓励在成长小组里面参与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一起的来更多做这个福音的事工，尤其在分享福音方面，一对一的读经哈，或者甚至在小组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激发爱心，一起的在福音的事工上来委身来同工哈。我希望说明年能够开启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哈。那这是我相信也是所有在聚会里面参与带领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哈，愿主能够帮助就是所有参与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朋友哈，能够因信靠主跟随他，也越来越能够参与到这个福音的事工上哈，成为就像阿尼西摩这样子的一个人哈，在福音的事工上有益处的人哈，或者类似可能在我们当中有打球的，或者就是运动场上的哈，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是 MVP， 对不对 ？MVP 是什么意思呢 ？Most Valued Player， 对不对？在福音的事工上呢，我想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可不可以做一个 MVC， 好不好？什么意思呢 ？Most Valued Coworker， 最有益处的，在福音事工上一起同工哈。那当然，这里没有压力哈。我们都知道哈，在信主，在跟随耶稣，一直到能够参与到这个福音的事工哈，成为有益处的这个同工哈，这是一条漫长、漫长、漫长的日子哈。想想这不也是你我的经历吗？跟随耶稣需要很长的时间哈，成为在福音的事工上一起来同工。时间可能更长啊，就是今天我们仍然也在这方面来成长，不是吗？学习更好的来信靠主哈，学习更好的自己来遵从主他的教导哈，如何在生命信主的不同季节哦？那我不想就是做基督徒是曾经拥有哈，那今天都不去做了哈。就是单身学生时代哈，为主啊，结了婚孩子还没有来的时候哈，继续为主啊，但孩子来了啊，孩子大了见不到他了，希望不是这样子好不好？不是这样子哈，如何在生命信主的这个生命哈，不同的季节，就是单身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孩子离开了啊，离开家，不是离开主哈，离开家，去有他的生活了啊，等等，在生命的信主的生命里头，不同的季节，我们看可不可以继续的和主一起来同工哈，一起的在主内的你所属的主内的肢体里面，一起的参与服事，来分享福音，来参与这个侍奉等等。那我说过是漫长的一段时间哈，因此呢，我提醒自己，也提醒所有在我们当中做带领的哈，在一起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要凭爱心彼此的来宽恕啊，彼此的来饶恕哈，彼此的来接纳。倘若之间有这个嫌隙哈，我们不再是以这个世俗的眼光来互相的看待哈，而是以基督耶稣的福音凭爱心来彼此的看待，因为记得吗？在主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了，以这样子的眼光来彼此看待哈，彼此接纳，因为借着福音，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身上哈，他会继续的带来我们身上的这个转变哈，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那最后呢，在这里我不大清楚，我们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哈。保罗借着这封书信，对腓利门这封书信哈，向这个腓利门来提出这个诉求，要腓利门凭爱心再次的接纳阿尼西摩哈。其实来彼此接纳这个事情也曾经发生在保罗身上啊，你们注意到？我们怎么看到呢？你注意到二十四节哈，来到最后的时候，二十四节他这样子说：此外呢，我的同工马可，还有这个亚里达古啦，还有迪马啦，等等等等哈。你们注意到说在这里哈，保罗提到的是和他一起做福音事工的一些同工哈，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马可。那马可是谁呢？保罗不是一直如此看待马可的，你们注意到？看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哈，一小段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对不对？他在那里说什么呢？巴拿巴就是保罗的这个同工哈，当时保罗同工，巴拿巴想要带这个约翰、马可同去，但保罗坚持不带他同行哈，坚持不带这个马可同行，因为呢他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哈，没有和他们一起的做工。两个人哈，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激烈的争执起来了。为谁争执呢？为就是该不该带马可哈来争执，对不对？僵持不下哈，那最后呢分道扬镳了，对不对？巴拿巴和这个马可呢一同乘船到这个地方，保罗则带了另外一些同工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哈。你们知道说这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哈，但书信里头，就是腓利门这个书信里头的这个马可啊，这个马可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三十七节的这个约翰马可哈，约翰马可。保罗曾经就是因为这个马可和另外一位同工激烈的就是争执，保罗坚持不带马可同行哈，结果呢僵持不下，跟巴拿巴分道扬镳了哈。但你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哈，随着时间的改变哈。保罗给这个腓利门的书信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马可不再是没有益处的一个人了，马可反成了保罗的这个同工。因此二十四节提到这个马可哈，很明显的保罗已经接纳了马可，而且在福音的事工上跟马可一起来同工了。感谢主这样子美好的改变哈。所以弟兄姐妹，在无论在保罗跟马可哈之间，或者是腓利门接下来跟阿尼西摩之间哈，我们看到只要我们继续的坚持在主里面，只要父上帝继续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工作哈，来改变我们，那我们都能够从一个完全就是在福音的事工上一点益处的这个没有用的人哈，转变成在福音事工上有益处的这个同工，无论是阿尼西摩或者是马可身上看到哈。这是主他自己的工作哈，而且唯有他能够带来如此的成长跟转变。而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一起同工的时候呢，让我们继续凭着爱心哈，让我们继续的彼此来饶恕，彼此来接纳，彼此来恩待哈，不再以这个世俗的眼光看待对方哈，而是看到主在你我身上哈，在弟兄姐妹们身上每一天所带来的这个更新哈，一起的在传承福音的事工上来委身来同工，直到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荣耀显现。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一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还做你的敌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也能够和他和你一起的参与福音的事工，把这美好的消息更多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也能够一起的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工。求主借着今天保罗的这个书信，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要凭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心，彼此的来饶恕，彼此的来接纳。求主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被更新，越来越有基督耶稣的样式，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同工， 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子做，乐意这样子做，我们自己能够得到造就，弟兄姐妹也能够得到造就，一起的成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直的这样子的来委身，直到耶稣基督荣耀显现那一天。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